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和丰富。
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宝贵和丰富。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
我们今天要继续查考彼得前书。
我们从中看到主的救恩的丰富。
我们从中看到主救恩的丰富。
主啊，给我们智慧。
主啊，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认真的来查考，
让我们认真的查考，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和荣耀，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几咁宝贵，几咁荣耀，
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耶稣基督付上昂贵的代价而带来的，
也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耶稣基督付出昂贵的代价而救赎我们的。
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活在主的面前。
求主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活在主的面前。
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宝贵的。
因为我们领受的救恩是宝贵的。
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见证主的救恩，见证主的荣耀。
我们应该在我们生活里面见证主的救恩，见证主的荣耀。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光照我们的心灵。
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光照着我们，
让我们有一颗安静谦卑的心来学习主的道，
让我们一个安静谦卑的心来学习主的道理。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
我们今天继续查考彼得前书。
那我们今天要从第十节开始。
我们今天由第十节开始。
彼得前书呢是有很丰富的内容。
彼得前书有很丰富的内容。
他讲到很多的主题。
讲了很多的主题。
但是首先最重要的还是要谈到主的救恩。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讲到主的救恩。
所以彼得在第一章就讲到主的救恩。
所以彼得在第一章就讲到主的救恩。
我们只有对主的救恩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只有对主的救恩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才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
我们才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
那救恩这个主题呢，不单单是彼得前书里面所有的主题。
救恩这个主题呢，不是只是在彼得前书才有的主题。
因为救恩这个主题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主题。
因为救恩这件事其实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因为整本圣经就是在讲上帝的救恩。
整本圣经就是讲上帝的救恩。
创世纪第二章讲创造。
创世纪第一二章讲创造。
启示录最后两章讲新天新地。
启示录最后两章讲新天新地。
那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章，都是在讲上帝救赎的过程。
从创世纪第三章至到启示录的二十章都是讲上帝救赎的过程。
那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施行救赎的这个过程，他都是按照他在永恒当中的计划来实施的。
上帝在救赎人类的过程里面，是按照他自己荣耀的计划而完成的。
所以救恩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标记。
所以救恩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标记。
很多的宗教呢都是讲劝人为善。
好多的宗教都是讲
劝人为善，
劝人为善。
但是唯独基督教呢，是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但是唯有基督教呢，是将人在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把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把人在死亡里面拯救出来，
把人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
将人在魔鬼的纠缠之下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追求劝人为善。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追求为善，
基督徒也不是追求用善行去满足神的心意，
也都不是追求用善行来满足神的心意。
基督徒是追求竭力的去认识神。
基督徒追求的是竭力的认识神，
认识神的属性，
认识神的属性，
认识神的作为，
认识神的作为，
认识神的旨意，
认识神的旨意。
最重要的是认识神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所以救恩是圣经每一卷书的主题，
所以救恩是圣经每一卷书的主题。
所以当使徒彼得在第一章讲到救恩的时候，
所以在使徒彼得在第一章讲到救恩的时候，
他讲到救恩的过去的层面，
他讲到受救恩过去的层面，
讲到现今的层面，
讲到现在的层面，
也讲到未来的层面，
也都讲到未来的层面。
过去的层面就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
过去的层面基督为我们成就了，
现今的层面就是基督正在为我们成就的，
现在的层面是基督正在为我们 成就的，
将来的层面是基督二次再来将要为我们成就的，
将来的层面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将要为我们成就的。
所以在救恩的事上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神为我们做成的，
所以在救恩这里是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是神为我们做成的。
所以在救恩的事上我们没有丝毫的贡献，
救恩上面我们没有任何的贡献，
我们完全是领受的，
我们完全是领受的。
好，我们刚才所读的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刚才读到十到十二节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到了彼得在这里论述的救恩是相当广泛的，
让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论述的救恩是非常之广泛的，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从先知到使徒，
从先知到使徒，
从过去到未来，
从过去到未来，
从地上到天上，
从地上去到天上。
因为他讲到先知，
因为讲到先知，
讲到使徒，
讲到使徒，
讲到天使，
讲到天使。
所以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值得来好好的思考，
所以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值得好好的思考。
那我们这一篇讲章的主题就是基督徒领受的救恩是被先知们考察过的救恩。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徒领受的救恩是被先知们考察过的救恩。
因为我们基督徒领受的救恩是在新约时代，
因为我们基督徒领受的救恩是新约时代，
是基督升天之后，
是基督升天之后。
但是旧约的先知都在基督降生之前，
但是旧约的先知都在基督降生之前，
而且是在基督降生之前好几百年，
而且在基督降生之前好几百年了。
但是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先知他们就在考察我们如今所领受的救恩。
但使徒彼得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先知已经考察我们现在得到的救恩，
所以足以表明救恩的宝贵和丰富，
所以在这里就足以表明了救恩的宝贵和丰富，
也看到上帝在旧约时代实施的救恩和在新约时代实施的救恩的一致性，
也都看到上帝在旧约时代施行的救恩和在新约时代施行的救恩的一致性。
那我们既然谈的是救恩，那我们先来思想恩典这个词。
我们既然讲救恩，那让我们先来想一想，
就是何为恩典呢？
恩典这个词，什么叫恩典呢？
恩典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一共出现了150多次。
恩典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呢，一共出现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155次。
恩典这个词可以在中文可以翻成恩典、恩赐、恩惠。
恩典这个词在中文读可以翻成恩惠、恩赐。
当然有个时候呢也指神的供应，神所赐的礼物，
当然有时就会讲神的供应，神的礼物。
但是恩典最关键的最核心的那一个概念就是来自神的救赎，
但是恩典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讲神的救赎。
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对恩典的理解只注重了它外在的这个层面，就是白白得到白白领受。
今天我们理解救恩很多时候只是理解外在的层面，即是说白白得到的白白领受的。
当我们这样去理解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是从我们的这个层面我们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的。
当我们这样理解救恩的话，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层面去理解的。
但是当我们要 更客观地去认识恩典这个词的话，首先要从上帝的角度去理解的。
但如果我们想更加客观地去理解这个词的话，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角度去理解。
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讲，恩典就是上帝所施行的救赎。
所以呢，恩典就是上帝所施行的救赎。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恩典有哪些特点。
我们看看恩典有什么特点。
首先，恩典是上帝主动的应许。
首先，恩典是上帝主动的应许。
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样说。
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样说，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的。
也就是说，上帝在永恒中就计划好了要向我们施恩。
即是说，上帝在永恒之中已经是计划好向我们施恩。
他在历史的早期阶段就赐下他的应许。
他历史的早期已经赐下了他的应许。
上帝赐给亚当的应许是女人的后裔。
上帝赐给亚当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
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关于他的子孙，关于国度，关于土地。
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关于他的子孙，他的国度，他的土地。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读整个新约圣经，我们都要看到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赐下的应许。
所以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看到上帝旧约圣经所赐下的应许。
好，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恩典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白白领受的礼物。
恩典从我们的角度看就是白白领受的礼物。
白白领受的意思就是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白白领受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配得到的，
也是我们付出代价也赚不到的，
亦都我们就算付出了代价都赚不到的，
但是我们却白白领受了。
但我们就白白领受了。
好，那第三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恩典是不可抗拒的。
恩典是不可以抗拒的。
所以恩典不在乎你想不想要。
所以恩典不在乎你想不想要，
而是在乎神要不要给你。
是要在乎神想不想给你。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很重要。
神要把恩典给你，你是无法拒绝的。
神要将恩典给你，你是没办法拒绝的。
正因为如此，那个才叫恩典。
正因为这样，这个才叫做恩典。
如果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用尽一切的方法手段去得到，那个根本就不叫恩典。
如果你想要的东西，你用尽一切办法手段去得到的话，这个根本就不是叫做恩典。
每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恩典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每个基督徒领受的恩典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都是上帝主动给我们的，
都是上帝主动给我们。
既然上帝主动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是不可能拒绝的。
所以既然上帝要将他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根本是没可能去拒绝的。
我们是无法拒绝的，
我们没办法拒绝，
因为我们是被他造的，
因为我们被他所造，
他掌管我们的生命，
他掌管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能够改变我们，
所以他能够改变我们。
今天有许多常把恩典挂在嘴边的人，其实不见得真正的认识恩典。
今天有很多将恩典挂在嘴边的人，其实他们不是真正认识恩典。
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承认以下的四个真理，才能够正确的认识恩典。
我们需要认识以下四个真理，才真正是认识恩典。
第一，认识到人类的败坏。
第一，认识到人类的败坏。
如果我们人认识不到自己的败坏和有罪的话，你永远无法认识恩典。
如果人不能够认识到自己有罪和败坏的话，永远都不能够认识恩典。
如果你不是罪人，你就不需要恩典。
如果你不是罪人，你都不需要恩典。
如果你是罪人，你就需要这样的恩典。
如果你是罪人，你就需要这样恩典。
主耶稣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得如此宝贵，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
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恩典显得这么宝贵，就因为我们是罪人。
因为这样的恩典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罪恶的咒诅。
因为这个恩典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缠绕，脱离了罪恶的咒诅。
第二个方面的真理就是上帝的审判。
第二个方面就是上帝的审判。
如果我们认识到人有罪，人是败坏的，那你就一定要认识到上帝有审判。
如果你认识到人的败坏，人有罪，就一定要认识上帝的审判。
活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
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
也没有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审判的人，
也都没有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审判的。
连那些犯了法逍遥法外的人，他也知道有审判存在。
连那些犯了法逍遥法外的人，他们都知道一定是有审判的。
如果他不知道有审判存在，他就不必逃，他就不必躲。
他不知道有审判，他就不需要去逃去躲。
所以上帝借助国家政府设立了审判的机构。
上帝藉住了国家政府设立了审判的机构。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人认识到有一个最大的审判。
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人知道是有一个最大的审判。
那是终极的审判。
那个是终极的审判。
那是上帝来的审判。
是上帝来的时候的审判。
那既然我们有罪，上帝有审判，那你可以想想结果会是什么样。
既然我们有罪，上帝会审判，你去想下结果会怎样呢？
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这样说。
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这样说。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
死后却有审判。
死后却有审判。
今天很多非基督徒认为死了以后就完了。
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死了之后就完了。
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如此。
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
人死后还有审判。
人死了还有审判。
好，那第三个方面的真理是什么呢？
咁第三方面嘅真理又系啲乜咧？
人的有限和无能。
人嘅有限同无能。
就是说人有罪，但是人不能解决自己的罪。
就系人有罪，但系人冇办法解决自己嘅罪。
因为我们的罪，上帝要审判我们，我们无法逃避上帝的审判。
因为我哋罪，上帝要审判我哋，但系我哋又冇办法逃避神嘅审判。
既然我们不能自己解决自己的罪，又不能逃避上帝的审判，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既然我哋又唔能够逃避，又唔能够解决自己嘅罪，又唔能够逃避神嘅审判，咁我哋嘅出路喺边度呢？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是没有出路的。
从人嘅角度嚟睇，人冇出路。
但是人类都在找出路。
但人都在找出路。
人类找出路的方式是什么？
人类找出路的方式又是怎样呢？
就是设立各种的偶像崇拜。
就是设立各种的偶像来崇拜。
产生许多虚假的宗教。
产生很多虚假的宗教。
带来很多的那个主义学说。
带来了很多的主义学说。
那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人发明出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人发明出来的。
人想要借助这样的方式来开辟一条出路，找到一条出路。
人想着藉着这个方式来开辟一个出路，找到一条出路。
但从人的角度来说，人是没有出路的。
但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没有出路。
从神的角度来看，
从神的角度来看，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
对，神创造。
神创造。
神设立立法。
神设立律法，
神来施行审判，
神来施行审判，
最后神也施行救赎，
最后神都施行救赎。
如果神只有审判没有救赎的话，那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的计划是不完美的。
如果神只有审判没有救赎的话，那从神的角度来讲，他这个计划是不完美的。
所以从救赎来讲呢，我们就要看到神的主权。
所以在救赎方面来看，我们看到神的主权。
所以第四个点的真理就是上帝的主权。
所以第四个点呢，就是上帝的主权。
上帝有主权，
上帝有主权，
他所拣选的人施恩，
向他所拣选的人施恩。
上帝也有主权向邪恶的人施行审判，
上帝也有权向邪恶的人施行审判。
罗马书九章十六节这样说。
罗马书九章十六节这样说。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好了，我们谈了何为恩典，对恩典的特点啊有了一定的认识。
好了，我们讲了什么叫恩典，对恩典的特征有了一定的认识。
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经文里面。
我们再来看经文。
我们再看经文。
第十节。
第十节。
论到这经文。
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说，在我们之前的众先知已经详细的考察过了。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说，在我们之前的众先知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了。
那使徒彼得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众先知的考察呢？
使徒彼得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众先知的考察呢？
因为彼得写的这封书信的收信人都是犹太人。
因为彼得写这封信的收信人都是犹太人。
那犹太人是熟悉旧约圣经的。
犹太人很熟悉旧约圣经。
犹太人呢，他们都是犹太教的。
犹太人都是犹太教的。
所以呢，他们都相信旧约先知们的预言。
所以他们都相信旧约先知的预言。
那彼得就要在这里告诉他们一个关键的真理。
彼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一个关键的真理。
彼得要他们认识到，我们现在领受的恩典跟旧约神的启示是一致的，没有冲突，没有矛盾。
彼得要他们知道，我们现在领受的救恩跟旧约里面所讲的是一致的，是没有矛盾和冲突的。
因为旧约的众先知是受犹太人所尊重和认可的。
因为旧约的众先知是受犹太人所认可所尊敬的。
所以当使徒彼得这样引用这样来讲的时候是更有说服力的。
所以当使徒彼得这样讲的时候是更有说服力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旧约的众先知他们被神的灵感动。
这里告诉我们，旧约的众先知被上帝的灵感动，
他们领受了许许多多后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们领受了很多很多后来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他们那一个时代，他们那一个时代的人是难以理解的。
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很难去理解的。
但是上帝却提前把这些事启示给先知们。
但是上帝提前将这些事启示给先知。
这样的话，先知们就更有信心，更有盼望。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知就更有信心，更有盼望。
所以他们在他们那一个时代侍奉的时候就更有动力。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侍奉的时候就更加有动力。
那先知们寻求考察什么呢？
先知们寻求考察什么呢？
考察的就是救恩。
考察的就是救恩。
救恩这个概念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相当的明显。
救恩这个概念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之明显的。
因为他们的祖宗在埃及为奴，上帝把他们救赎出来。
因为他们的祖宗在埃及为奴，上帝就将他们救赎了出来。
他们过红海，走旷野，过约旦河，攻打耶利哥城，一切都是上帝的拯救。
他们过红海，攻打耶利哥城，这些一切都是上帝的救恩。
后来他们被外族人欺负，也是上帝施行拯救。
后来他们被外族人欺负，都是上帝施行的拯救。
所以他们的历史是伴随着上帝的拯救。
所以他们的历史是伴随着上帝的拯救。
他们的历史就是一部上帝拯救的历史。
他们的历史就是一部上帝拯救的历史。
但是由于他们犯罪离弃神，上帝刑罚了他们。
但因为他们犯罪离弃神，神就惩罚他们。
上帝对他们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们的国家被毁灭。
上帝对他们最大的惩罚就是他们的国家被毁灭。
就算他们被掳掠了，上帝也没有放弃他们。
就是他们被掳掠了，上帝都没有放弃他们。
上帝仍然借着先知发布预言，给他们带来安慰和盼望。
上帝依然藉着先知向他们发布预言，让他们带来了希望和盼望。
所以他们一直在期盼来自上帝的拯救。
所以他们一直都是期盼来自上帝的拯救。
那来自上帝的拯救就是弥赛亚的拯救。
来自上帝的拯救就是弥赛亚的拯救。
所以众先知他们预先看到了荣耀时代的光。
所以众先知预先看到荣耀时代的光。
那这里还说他们是怎么考察，是详细的寻求考察。
这里都讲他们怎样考察呢？他们详细的寻求考察。
详细的寻求表明说 他们就好比一个挖矿的工人一样。
寻求详细、寻求考察，就即是话咧，佢哋就好似一个挖矿嘅工人咁啊。
他会深挖到底，
一路好深咁挖到底。
啊，挖穿岩石，
挖穿啲岩石，
直到找到他们所想要的矿石。
直到揾到佢哋想要嘅矿石。
表明说，这些先知们他们是殷勤的人。
表面嚟睇，呢啲先知系殷勤嘅人。
他们是认真的人。
佢哋认真嘅人。
他们是专注的人。
佢哋专注嘅人。
他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
佢哋喺学习神嘅话语嘅时候。
他们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
佢哋喺领受神话语嘅时候。
他们在考察神的话语的时候。
佢哋喺考察神话语嘅时候。
不是很随便的。
佢哋唔系随便。
他们是很认真的。
佢哋好认真。
因为他们传讲的信息关乎民族的命运。
因为他们传讲的信息关乎民族的命运。
因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
因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
他们不能随便讲话。
他们不可以随便讲。
他们不能撒谎。
他们不可以讲大话。
他们不能假借上帝之名去传讲自己的信息。
他们不可以假借上帝的名去传讲自己的信息。
所以他们传讲出来的话一定要是来自上帝的。
所以他们传讲的话一定要来自上帝。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看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
最有智慧的人也曾考察因耶稣基督而得救的道理。
最有智慧的人也要考察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智慧。
所以旧约的先知们就是如此。
旧约的先知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
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
我们学习圣经的态度如何？
我们学习圣经的态度又怎样？
我们应当像这些先知们一样。
我们应该好像这些先知一样。
考察在基督里的救恩。
考察在基督里面的救恩。
先知们考察的时候基督还没来。
先知们考察的时候基督还没来。
所以他们凭着信心去宣告基督要来的信息。
所以他们凭着信心去宣告基督要再来的信息。
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我们读到了新约。
我们读到了新约。
新约圣经就是讲基督已经来了。
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基督已经来了。
为我们钉死十架，死里复活。
为我们钉十字架，死里复活。
为我们升上高天，赐下圣灵。
为我们升上高天，赐下圣灵。
而且他在地上设立了他的教会，
而且在地上设立了他的教会。
我们也知道他必定要二次再来。
我们知道他必然要第二次再来。
所以我们在考察 整本新约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考察整本新约的时候，
所有的新约圣经都是在讲基督已经成就的。
所有的新约圣经都是讲基督已经成就的，
和将要为我们成就的，
同埋将要为我们成就的。
但是同时我们读了新约，我们再去读旧约，
同时我们读了新约，我们又再读旧约，
我们发现旧约是讲到将要来的基督所要为我们成就的。
我们知道它是讲到将要来的基督为我们所要成就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像旧约的先知一样认真地考察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详细地考察神的话语。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第二个方面。
我们再来看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再看十一节的经文。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
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会发现，旧约的先知们，他们考察的事是有一个主角的。
所以我们知道旧约先知考察的是有一个主角的。
这个主角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主角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新约才出现。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新约才出现，
也并不是新约才显现，
也都不是新约才显现。
有很多的神学家都认为基督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过显现。
很多神学家都认为基督在旧约时代已经曾经显现，
只不过基督在旧约时代的显现是以天使的形象显现。
只不过是基督的显现，是用天使的形象来显现。
但是他在新约时代的显现就是很特别的了。
但他新约时代的显现就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道成肉身。
就是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这个词出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道成肉身这个词出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这里的这个道成肉身，那个肉身，这个希腊文了，它实际是来自希伯来文的会幕那一个字。
这个道成肉身这个字呢，希腊文呢其实是来自这个
会幕。
会幕。
会幕那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原来其实就是一个帐篷，就是个帐幕。
会幕这个希伯来文呢，其实就是指一个帐幕、帐篷。
啊。那这个帐幕呢，就相当于一个帐篷一样嘛，它是可以移动的嘛。
这个帐幕就像帐篷咁，是可以移动的。
但是那一个帐幕呢，是神同在的地方。
但这个帐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所以就是神的圣所。
所以就是神的圣所。
但是那个帐幕是会朽坏的。
但这个帐幕是会扭坏的。
后来也果然朽坏了。
后来果然就扭坏了。
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主耶稣是道，道就是永生的神，永恒的神成为了肉身，就成为可住的帐篷，来到了人间。
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道就好像个帐篷咁，佢嚟到人间。
所以我们理解道成肉身，要知道它这样的一个关联。
所以我哋了解呢个道成肉身，要了解呢个咁嘅观念。
那在启示录呢，又告诉我们最后上帝的帐幕在人间。
而启示录都话俾我哋咧，上帝嘅帐幕上帝嘅帐幕在人间。
神要亲自与人同住。
神要亲自同人同住。
神要亲自住在我们的中间。
神要亲自的住在我们中间，
那就是最后的实现。
这个就是最后的实现。
最后的实现就是上帝把天堂带到人间。
最后的实现就是上帝将天堂带到人间。
但是呢，这一切是通过当中一个人物来完成的，就是耶稣基督。
但是这个过程呢，通过一个人物来完成的，这个人物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说，旧约时代的先知们，他们所考察的就是关于基督的。
所以使徒彼得说，旧约先知所考察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
那讲到基督，他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讲到基督，他将它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受苦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受苦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荣耀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荣耀的阶段。
这两个阶段其实也就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讲到的两个方面的神学。
这个其实就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讲到的两个方面。
马丁路德讲到十架神学和荣耀神学。
马丁路德讲到十架神学同埋荣耀神学。
他讲的十架神学就是讲基督的受苦。
他讲十架的神学就是讲基督的受苦。
荣耀神学就是讲到基督的升天进到荣耀当中。
荣耀神学就是讲基督的升天进入去荣耀当中。
那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不论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还是罗马书，都看到这一个啊，包括哥林多前书，都看到基督的受死与复活这两个主题是保罗常常放在一起来谈的。
我哋都睇到咧，喺呢一方面咧，无论喺保罗嘅以弗所书、加拉太书，都系成日讲到同呢两方面一齐讲嘅，
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
就系基督嘅死同复活，
也就是基督的受苦与荣耀，
就系基督嘅受苦同埋荣耀。
所以旧约的先知们，他们并不是只知道说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来而已。
所以旧约的先知知道，不是只是将来有弥赛亚要再来。
他们知道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是要来受苦的。
他们知道要来的弥赛亚是需要受苦。
但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他受苦之后，他要进入荣耀。
但是这个受苦的仆人，受苦之后，他要进入荣耀。
我们知道先知书最长的是哪一篇呢？
我们知道先知书最长的是哪一篇呢？
是以赛亚书。
是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有66章。
以赛亚书有66章。
有人说以赛亚书就是一本小圣经。
有人说以赛亚书就是一部小圣经。
因为我们的圣经是66卷。
因为我们的圣经是66卷。
以赛亚书是66章。
以赛亚书是66章。
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就专门有一章讲到基督的受苦。
以赛亚书就专门有一章系讲到基督嘅受苦。
那就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嗰、那个就系以赛亚书嘅五十三章。
所以五十三章那一章的经文都在描述将来有一个神的仆人要来受苦。
所以五十三章成章，其中就讲到将来有个神嘅仆人要嚟到受苦。
那一位的仆人就是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
嗰、那个仆人指向嘅就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会发现旧约的先知们，他们对基督并不是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他们对耶稣基督并不是一无所知。
他们早在基督降生几百年前，就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关于基督的启示。
他们在耶稣降生几百年前，就已经在上帝那里领受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都在认真的考察。
所以他们都在认真的考察。
所以他们对于基督的事情很感兴趣。
所以他们对于基督的事情很感兴趣。
关于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基督的受苦、基督的荣耀等等。
关于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基督的受苦、基督的荣耀，这一样这么多东西。
总而言之，众先知们所考察的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
总言之，众先知所考察的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
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福音？
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
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起头。
所以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耶稣基督所行的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全部放在一起就是福音的内容。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为我们死的、所有的东西来到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
所以对于这些先知们来说，
所以对于一些先知们来说，
将来弥赛亚会在什么时候来，
将来尼赛亚有咩时候嚟咧？
他们都考察，
佢哋都考察。
以什么方式来？
以咩方式嚟？
来了会经历什么？
嚟咗之后会经历啲乜嘢咧？
他们都会考察，
佢哋都会考察。
所以这些全部记载在旧约圣经。
所以呢啲全部记载咗喺旧约圣经。
都出自先知们的口。
都出自先知们嘅口。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对不对？
我哋知道马太福音系新约圣经嘅第一卷书，系咪？
你去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你就会发现。
你去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你就会发现。
东方有几个博士要来看，要来拜，
东方
将要生的以色列人的王。
东方有几个博士要嚟睇，要嚟看，要嚟拜，将要出生嘅以色列嘅王。
但是希律王不知道这个事。
但希律王不知道这件事。
希律王就把文士们招来。
希律王就将文士召来。
你们告诉我。
你们告诉我。
生下来要做王的那一位在哪里？
生下来要做王那位在哪里？
文士就是研究圣经的人。
文士就是研究圣经的人。
他们就根据弥迦书五章二节。
他们根据弥迦书五章二节。
说要生在伯利恒。
说要生在伯利恒。
啊，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总而言之，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
总而言之，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
基督的降生、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所经历的一切，都在旧约圣经早就预言过了。
所以，无论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在这个旧约圣经早就已经预言了。
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要告诉他的听众，告诉他的读者们。
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要告诉他的听众，告诉他的使徒听，
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就是旧约先知们所讲的那一位，所考察的那一位，所预言的那一位，
就是旧约先知所讲到的，所考察的，所预言的那一位。
如果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你相信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你相信先知的预言是出于神的，那你就要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
如果你是犹太人，你相信先知是预言的，那你就要相信这个耶稣基督。
那我们在这里要学的功课是什么？
我在这里要学的功课是什么？
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前就存在。
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存在。
因为基督的灵已经在众先知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
因为基督的灵已经在众先知的心里面做这个感动的工作。
另外，三位一体的教义对旧约中有信心的人来说并不是全然陌生的。
另外，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教义呢， 在对旧约圣经中有信心的人来讲呢，并不是全然陌生的。
最起码在这些先知们的思想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框架，
最起码在这些先知们的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框架，
因为他们从耶和华神领受启示，
因为他们在耶和华里面领受启示，
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感动他们，
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感动他们，
他们所预言所谈论的这一位是将要来的弥赛亚，
他们所预言所谈论的就是将来要来的这位弥赛亚。
这一位弥赛亚在旧约的经文里面都有好多对他的称呼，
这个弥赛亚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对他不同的称呼。
那关于对他的称呼和对弥赛亚的描述都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关于对弥赛亚的称呼和他描述都证明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都是清晰地在描述他的神性，
都是清晰地描述他的神性。
所以这样子在先知们的心中就已经有了三位一体的框架，
所以呢，在这个先知的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了三位一体的框架。
那这里还论到圣灵所做的工，
这里还讲到圣灵所做的工。
圣灵所做的工是什么呢？
圣灵所做的工是什么呢？
就是证明基督是神，
就是证明基督是神。
所以这一点很关键，
这一点很关键。
圣灵的工作就是为基督做见证，
圣灵的工作就是为基督做见证。
大家一定得记得，
大家一定要记得。
关于这一方面大家要好好去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这三章圣经，
大家要好好关于这方面大家要好好去读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
这是讲到圣灵跟基督的关系，
这里讲到圣灵和基督的关系。
圣灵是基督差来的，
圣灵是基督差来的，
圣灵是基督的代表，
圣灵是基督的代表，
圣灵是基督的代言人，
圣灵是基督的代言人。
凡是基督升天以后，
凡是基督升天之后，
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借着圣灵，
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藉着圣灵。
当然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工作也是借着圣灵，
当然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工作也都是藉着圣灵，
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
他是靠着神的灵去感动，
他是靠着神的灵治病，
去着靠着神的灵治病。
但是他升天以后呢，完全借着圣灵来与我们同在，
但他升天之后呢，就完全靠着圣灵同我们同在。
那这里有一个规律，
这里有个规律，
就是先受苦后享荣耀，
就是先受苦后享荣耀。
基督的受苦是代替我们，
基督的受苦是代替我们，
也是代表我们，
也都是代表我们。
但是基督的得荣耀却不是代表我们，
但基督的得荣耀就不是代表我们，
是带领我们，
是带领我们，
他是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当中，
他是带领我们进入当中荣耀当中。
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从受苦的层面来说，他替我们承受了当受的刑罚，
这个、
我们就不用受了。
从这个受苦里面来讲，它是代替了我们受苦，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受了。
但是享荣耀并不是说他替我们去享受，我们就不必去了，不是这样。
但享荣耀就不是说他替我们享了荣耀了，我们就不用再去了。
他也是要带领我们一同的进入到荣耀当中，
他要带领我们一起去进入荣耀当中。
好，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经历呢？
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经历呢，
仍然跟基督是相似的，
仍然跟基督是相似的。
我们也有活在世上也是受苦的阶段，
我们活在世上也都有受苦的阶段，
将来进入到荣耀当中，
将来进入去荣耀当中。
但是我们的受苦呢，
但我们的受苦呢，
就有几方面的意义了，
就有几方面的意义了。
第一，因为我们是罪人必须受苦，
因为我们罪人必须受苦。
但是我们所受的苦不是赎我们的罪，
但是我们受的苦不是要来赎我们的罪，
因为赎我们罪的苦是基督为我们受了，
因为赎我们的罪的苦基督代我们受了。
那我们受苦就要表明几个事实，
我们的受苦表明了几个事实。
第一，表明我们是罪人，
第一表明我们是罪人。
第二，表明我们去理解基督的受苦，
第二表明我们理解基督的受苦。
因为我们受过苦，我们才了解基督所受的苦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受过苦，我们才能够理解基督受的苦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所受的苦能够帮助我们更体会深刻的理解 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
所以我们受的苦就让我们更加深刻去体会基督为我们受的苦。
第三，上帝借着我们所受的苦保守我们免犯大罪。
第三，上帝藉着我们所受的苦保守我们不要犯大的罪。
第四，上帝借着我们所受的苦来激励我们去爱他。
上帝第四，上帝藉着我们所受的苦来激励我们去爱他。
但是最后一点呢？
但是最后一点呢？
我们应当主动的态度。
我们应该是有主动的态度。
那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
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受苦。
效法基督的受苦。
基督的受苦。
基督的受苦。
很大的特征是什么？
很大的特征是什么呢？
跟我们受苦不一样的特征是什么？
跟我们受苦不一样的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受苦都是被动的。
我们受苦是被动的。
都是苦难来找我们。
苦难来找我们。
我们逃也逃不掉，躲也躲不脱，所以不得不承受。
我们逃又逃不走，躲又躲不掉，所以我们没办法不受苦。
但基督跟我们不一样。
但基督跟我们不一样。
他是主动来找苦受。
他主动来找苦受。
基督主动从天上来到地上。
他主动从天上来到地上。
撇弃他荣耀的宝座。
撇弃他荣耀的宝座。
来降卑来到人间。
降卑来到人间。
所以呢，主耶稣从天上开始降临的那一步，他已经就进入到受苦的过程当中了。
所以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到世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受苦当中。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逃避苦难。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从来没有逃避苦难。
他都是决定去迎接苦难。
他决定迎接苦难。
他主动走进苦难。
他主动的是接受这个苦难。
所以因为他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知道他是谁，
他知道他要来做什么，
他知道他要来做什么，
所以他只有进入苦难再从苦难中出来，才是真正的战胜苦难。
所以他要进入苦难再在苦难中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战胜苦难。
所以基督这种受苦的态度，对待苦难的态度，是我们要效法的。
所以基督这个受苦的态度，对待苦难的态度，是我们应该要效法的。
好，我们看最后一点。
我们看最后一点。
我们看十二节的经文。
我们看第十二节的经文。
他们得了启示。
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
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
不是为自己。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
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经文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觉在这些经文里面呢？
先知们的考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先知们的考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是为了我们新约时代的人，
是为了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人。
所以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他的读者们就会很有感触。
所以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他的读者们就会很有感触，
他们就更能够感同身受，
他们就更加能够感同身受，
他们就更能够将先知跟基督连在一起，
他们就更加能够将先知和基督连在一起。
所以活在几百年前的先知，原来他们这样的考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是为了我们。
原来在活在几百年前的基督，他们的考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是为了我们。
所以当他们读彼得的书信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进去。
所以当他们读彼得书信的时候，就很容易将自己带入去。
所以彼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彼得就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在基督里得到救恩，这是何等的宝贵。
他们在基督里面得到救恩，这个是何等的宝贵。
连先知们都在为我们效力，
连先知都在为我们效力，
那使徒们就更不用说了，
使徒就更加不用说了，
因为就是使徒彼得给他们写的信，
因为就是使徒彼得为他们写的信。
那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听到福音，
这些人
谁给他们传的福音？
之所以能够听到福音，是谁个为他们传福音？
就是使徒给他们传的福音。
就是使徒为他们传的福音。
使徒是什么意思？
使徒是什么意思？
使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使者。
使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使者。
基督亲自差遣他，而代表他去传福音的人，就被称为使徒。
基督亲自差遣代表他传福音的人就是使徒。
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传福音的人是靠着什么？天上来的圣灵。
但是彼得在告诉他们，他们传福音是靠什么东西呢？就是靠从天上而来的圣灵。
所以不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他们都不是靠自己。
所以无论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都不是靠自己。
在这两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
在这两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
不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他们都靠同一位圣灵。
不理是旧约的先知是新约的使徒，他们都是靠着同一位的圣灵，
都是同一位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感动带领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把福音传出来。
都是同一个圣灵在他心里面感动带领帮助他们，才能够将福音传出来。
他们传的福音都是为基督做见证，
他们传的福音都是为基督做见证，
他们都是在服侍基督，
他们都是服侍基督。
那我们从中要学习的功课是，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功课，
人如果努力寻求基督的知识，
人如果努力的寻求基督的知识，
那就必能行见，
就必然能够寻见，
因为众先知因此得到了启示，
因为众先知因为这样而得到启示。
另外，人不论怎么良善圣洁，
另外人无论怎样良善圣洁，
人们的祷告不见得都会被垂听，
人的祷告都不见得一定会被垂听。
但是上帝所定规的是不能改变的，
但上帝所定规的是不会改变的。
众先知们很想知道更多，但是上帝没有让他们知道更多。
众先知很想知道更多，但上帝没给他们知道更多。
但是使徒们知道的就比先知们知道的更多，
但使徒们知道的就比先知知道的更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使徒亲自被基督教导了三年，
因为使徒亲自被基督教导了三年。
几百年前的先知他们没有看见过基督，
几百年前的先知未曾见过基督。
难道使徒比先知更虔诚吗？
难道使徒比先知更虔诚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中要学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从中要学到的。
这是关于上帝的计划，关于上帝的主权，
这个是关于上帝的计划，上帝的主权。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要效法先知努力寻求，效法使徒靠圣灵做工。
所以我们 要效法先知努力寻求，效法使徒努力做工。
但是一定要放弃一个思想观念，
但一定要放弃一个思想观念。
你不要尝试用你的虔诚去感动上帝，
不要尝试用你的虔诚去感动上帝。
所以众先知的教训和众使徒的教训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众先知的教训和众使徒的教训是完全吻合的。
好，那这三节的经文我们谈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这三节的经文我们谈论了三方面的内容。
但是使徒彼得把这些事写给他的读者用意是什么呢？
但是使徒彼得将这些事写给他读者用意是什么呢？
在十二节的这节经文里面，
在十二节的这节经文里面，
有一些的版本出现了三个你们，
有一些版本出现了不同的理论
啊，那就表明说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就是上帝所看重的。
那这个就表明了新约时代基督徒是上帝所看重的。
过去的众先知服侍的不单是他们自己时代的人，
过去的众
也服侍了我们，
过去的众先知服侍的不单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也都服侍了我们。
上帝又借着基督所差的圣使徒把福音传给新约时代的人，
上帝又藉着他的使徒将福音传给人。
那十二节的最后那一句话是怎么说呢？
十二节最后那句话怎么说呢？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为什么彼得在这里忽然提到天使？
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突然提到天使呢？
其实不是无缘无故的，
其实不是无缘无故。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好几处都提到天使。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都好几次讲到天使。
在整本圣
经的角色是什么呢？
第一，天使很多时候是神的代表。
第一，天使很多时候就是神的代表。
第二，天使很多时候是神的使者。
第二，天使很多时候就是神的使者。
第三，天使是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
第三，天使是为将要成就救恩的人而效力的。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天使所领受的启示是有限的。
这里告诉我们，天使所领受的启示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上帝赐给先知们的和赐给使徒们的，天使当时都不一定知道。
所以即是说，上帝赐给启示给先知听的，给使徒听的，当时的天使都可能不知道。
这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对比很有意思。
我们一读启示录就知道，天使就是在上帝宝座周围的。
我们一读启示录就知道，天使在上帝宝座的周围。
他离上帝是更近的。
他离上帝更近。
但是这就告诉我们，在上帝的救赎启示里面，
但这里告诉我们，在上帝的救赎启示里面，
上帝所看重的不是天使，而是人类。
上帝看重的不是天使，是人类。
在创造的时候，人就造得比天使还尊贵。
在创造的时候，人就做得比天使更尊贵。
所以呢，这里就彼得这样讲的话，就让我们更显出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的宝贵。
彼得在这里就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的救恩是更加宝贵。
好，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正在患难中经历试炼的信徒来说，
今天对于我们经历患难的使徒来讲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正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
我们要知道我们正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
虽然我们面临世界的逼迫，
虽然我们面临世界的逼迫，
但是我们处于上帝施行救恩的高峰，
但是我们处在上帝施行救恩的高峰。
十字架的道路是通往荣耀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是通往荣耀的道路。
基督的教会和基督徒虽然处于社会的边缘，
基督的教会和基督徒虽然是处在社会的边缘，
不被这个世界所欢迎，
不被这个世界欢迎，
但是我们现在却是整个舞台的中心。
但是我们就是在整个世界舞台的中心。
用保罗的话来说，
用保罗的话来讲，
我们就是一台戏。
我们就是一台戏，
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
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
世人在地上看，天使在天上看。
世人在地上看，天使在天上看。
所以上帝把我们摆在了舞台的中央。
所以上帝将我们摆在舞台的中央。
最后基督受苦难得荣耀，就保证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暂受苦难之后必得荣耀。
所以上帝受苦难得荣耀，就保证了我们每个基督徒先受苦难，但是必得荣耀。
好，我们最后来结束。
我们最后来结束。
先知们考察过的救恩，就是基督已经成就了的救恩。
先知们考察过的救恩，就是基督成就了的救恩。
也是天使正在注目查看的救恩。
亦都是天使正在注目查看的救恩。
而这救恩就是我们今天所领受所经历的救恩。
而这个救恩就是我们今天所领受所经历的救恩。
这救恩带给了我们真实的安慰和活泼的盼望。
这个救恩带给我们真实的安慰和活泼的盼望。
阿们
阿们。